那两位主的满布教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再一次在神殿里的这个聚会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刚刚龙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呢，很感谢主，他今年还变胖。可是同样事情发在我身上呢，我就好像不怎么感谢啊。所以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常常在看嘛，那大概已经到年底了。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今年大概发生的事情，我想每个人都一样，有一些发生的事情你觉得非常的好，你很感谢主，那有一些事情也让你觉得很难处在啊。就像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跟我的姐妹，我就丽琴，我的太太讲说，很奇怪，今年很奇怪，我今年只要在休斯顿讲到一定下雨，一定下雨，而且还有下到大到人家没有办法聚会，很奇怪，出去都没事。所以呢，我们觉得下雨不好，有人怎么样，他等着雨来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在感恩节呢，当然固然我们要为一年之内我们有什么发生一些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我们来感谢神。但是我想感恩节最重要就是我们到底要感谢的是什么，它一定有一个最源头的东西。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感恩节也可以提醒我们，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为这个事情来感恩为这个事情来感恩那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我想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非常的，你就可以克服一些难处。像刚刚我在听到非常感动，我们的诗班在上面唱耶和华祝福满满这是一首台语闽南语的歌曲那我这首歌当然旋律非常好，但是那有些发音其实不那么容易，你真正找一位台湾同胞来了，不都不见得能够唱得非常标准。那我看到台上有好几位，包括那个北方大汉叫马欣啊，他都在唱，还唱得蛮辛苦。那我相信呢，为什么？因为心里他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有这些困难在代表什么。我们很愿意用一个比较open 的心，我们能够去把它事情把它做好，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源头来感谢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经文在约翰福音3:1-15，我们在念之前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很多弟兄姐妹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三章通常呢就很容易就跳到那个第16节，因为第16节是鼎鼎大名的节，对不对？你就算没有到过教会，你大概听到基督徒很喜欢讲一句话叫神爱，是吗？是的，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超级名句大家读的时候会背。约翰福音3:16，所以大家每次读到约翰福音3的时候，就赶快跳到16节去看，了不起连17节顺便看一下，就常常会忽略到约翰福音3:16是谁讲的，到底是耶稣基督亲口讲，还是你觉得约翰他受圣灵感动记录下来的？应该是约翰你很难想象耶稣他自己讲神爱世人，甚至讲他的独生子，那不就他了吗？对不对？是给他叫一些信他的，他还讲他，应该是信我的吧，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呢，是约翰他在记录约翰福音3:1-15之后，他再把结论、他的看见、他圣经啊圣灵给他的感动，他写下约翰福音3:16。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们应该来看一看到底1-15到底 what happened，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约翰他受圣灵感动能够记录下这个震古烁今的约翰福音3:16，这是所有的福音的最精华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再来看这段圣经，我想我们先带大家来读一次好不好？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信。”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要有信心。风随着你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回答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好，就听到这里。好，今天其实我们蛮多经文要查的，有点像查经班啊，免得你们说小辈只会传福音。好，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啊，这个三章十五节，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段对话。这对话是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哈，这个尼哥底母人，这个我对这个人非常的有兴趣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们在座各位，包括你我，他跟我们有一些很相像的地方。啊，很相像的地方，我待会讲一下，你就知道他到底跟我们相像在什么地方。我今天题目定叫做“风从哪里来”，有没有人从台湾来的？在座各位，除了我之外，有啊、哦，有啊、哦，有几位的哈、哦？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有啊，
有啊、哦。啊，这个邓丽君在也有唱，对对，但他原唱者其实不是邓丽君。这首歌最起码啊、哦，大概我想不下十个歌星翻唱，因为这一段有一阵子在台湾算是挺有名的一首流行歌曲。这流行歌曲呢，他做这个作曲者是一个叫做刘家昌的人的人呐、啊，啊，你们大家也听过这个人。这首歌其实做的蛮不错的、啊，那我为什么说他蛮不错？因为他歌词还跟我们生活的见证还有点关系。当然刘家昌铁定不是基督徒，但他刚刚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谁给他灵感能够写到这句话。因为你们知不知道这首风从哪里？他最后的歌词是说，别问爱从哪里来，风从哪里来，就这件事情不用问。Okay, 那其实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刚刚那个圣经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个启示。好，那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第一节阿白，等一下要讲这个之前我要先问各位，你有没有听过人家问你，特别是在座你要是基督徒的话，你有没有被人家问过说你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有没有被人家问过？有没有？有没有？
有
没有？有有还是没有？有的请举手。有啊，被人家问过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救主，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要直接问你是一位基督徒吗？他为什么还要强调你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特别问吗？当然两种可能啊，一种是他觉得重生得救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也就代表有些基督徒他其实还没有重生得救。哦、他问我们看到这人家这样问我们第一个想法这样，但我比较相信，其实他要强调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最特别的经历就是什么？就重生得救。你要是另一个基督徒，就人家问你说你重生得救，你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你说哎呦，我到底有没有重生？哎呦，那可能问题就比较大了。那我们今天感恩节就不知道感恩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叫做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什么叫做重生得救？这是我们这个信仰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异，就是在重生得救这件事情。假如一个信仰基督的人，一个基督徒，他不清楚重生得救对他生命的意义，跟重生得救对一个基督徒的特性的话，那实在是我们很容易流于跟这世界上的社团，就在教会里面，世界上的社团或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差别啊，没有什么差别。你知道感恩节啊，你要说都是在讲感恩啊，我告诉你，现在在台湾有个慈济功德会，他们超级会感恩的、啊，他们甚至见到你就感恩感恩感恩感恩，他们随时都在讲感恩的、啊，他们才真的很感恩。我们几乎在感恩节都在感恩的、啊，他们是天天感恩啊。比起感恩，你要跟他比，那你感不过他们的人啊。真是真的，但是你假设说你的重点是放在说，哎，做了什么，有什么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好像有个对象，我们只是去谢谢他这样子，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到底重生得救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感恩节里面我们最要感恩的事情。好，我们一节一节来。约翰福音三章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光这一句我就非常的震撼。 这就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话语，因为这句话当然是约翰写下来，但是也代表神的心意。神看人先看什么？他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你今天要是还不是很熟悉圣经的话，我就跟你讲，法利赛人并不是一个种族，法利赛人在当时是一个最敬虔的团体，就是他生活的非常敬虔，他们是一群熟读旧约圣经，生活有模有样，就我们今天所谓的卫道人士， OK， 这叫法利赛人。有一位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是什么样？犹太人的官。现在我们世界刚好调过来，我们形容一个人都会先叫他是犹太人官，他叫尼哥底母，然后才会说他是法利赛人，不是吗？我们都先看一个人。今天假如奥巴马进来的话，我们一定介绍他，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我们会先欢迎说，我们先欢迎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叫奥巴马，刚好他是美国总统。你大概不会这样去介绍他，对不对？神在看我们，第一个看什么？我们是不是一个敬虔？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吗？法利赛人。不要认为这个地方有任何的贬义他的意味，在当时法利赛人就像你我，最起码活得还算蛮像样的吧。在座各位绝大部分，我看最起码学士学位吧，哦，硕士一堆的，博士更不用讲了，到处都博士吧，博士，大家都是尼哥底母啊。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有学问的，一个敬虔度日的，他名叫尼哥底母，最终他还是什么？犹太人的官啊，这很不容易，你知不知道？因为当时犹太人的政治上面有势力的，都是被一批叫做撒都该人。他身为一个法利赛人，照理讲只是一个卫道人士，他是不但卫道人士，他还有政治上的权利，所以他是一个相当不简单、非常有能力的人。而我们从圣经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可以看到，他不但是有能力，而且他是一个有非常大家非常信任他，是一个颇负众望的一位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的人呢，他来见耶稣。那很多人在这边讲说，他为什么来夜里见耶稣？说因为他怕这个他其他法利赛人会说他，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异端啊，他讲的跟以前人都不一样啊。他的想法很多说法，他又行神迹奇事，要是今天耶稣出现在，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耶稣现在活在现在大家会很欢迎他，很多教会可能避之而不及啊，怕得要死，因为他的教训他行的神迹其他人不一样，跟其他人不一样。尼哥底母还夜里来见耶稣，难道真的是说啊，怕其他的法利赛人看到他说他怎么跟耶稣在一起？我想不是，因为在我眼心中，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正面的人。我个人认为啦，这是小弟的浅见啊。我觉得他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啊？因为他白天太忙。He's so busy， 太忙。你看他又是法利赛人，又是一个在这个信仰上面，在这个宗教上面有地位的，他有政治上的地位，你可以想到他是多忙的一个人。他又听到耶稣所行的各样神迹，其实因为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后面都在讲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他白天工作很急，等到一有时间，他等不到明天才去见耶稣，他今天晚上我就要见耶稣，因为我听到这个人跟人家不一样。我想在座各位，你只要有这样的慕道的心，你就会像尼哥底母一样，你最后会找到答案。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啊，很忙啊，讲得不错啊，今天好像下次有机会再去啊。你跟你不一样，夜里他就要去见耶稣，因为我们相信他绝对不是怕别人，因为你看后面的经文，你看后面经文，他事实上带着一批人去的。你真的要是说这么怕人家知道的话，你大概就一个人去，头还包起来。哦，还真的有人画画说尼哥底母是头包起来，我不相信。我告诉你，尼哥底母去，不但他去，他光明正大去，他带着他手下去，我告诉你，保证他还带吃的喝的给那些十二门徒啊。那十二门徒要吃什么喝什么，那有身份有地位来访问他，拉比会给他东西吃了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他夜里来见耶稣，他见到耶稣，他讲了以下的话，他说什么？拉比，哇，这句话叫出来就不一样，不简单。为什么？因为到底应该是谁叫谁拉比？那个时候啊，尼哥底母他的身份地位是比他耶稣高得多啊，年纪各方面才能什么都比耶稣高。照理讲是耶稣要叫他拉比，因为 Rabbi 在这个犹太人当中，等于就我们今天叫的大师啊，我们今天基本很多人喜欢当大师，大师拉比。我们知道怎么样？他说我们知道，表示不是只有他，我们他还有带一批人的。
我们知道，他说他知道，其实他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众多尼哥底母最大的问题。我们遇见神，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以为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说？他说我们知道，他知道了两件事。第一，他说你是从神这边来干嘛？做师傅，这就叫前面对后面错，所以他还是不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对，他不是来做师傅，他是来为我们死，他不知道。他认为耶稣只不过是神在派来的一个什么先知，很厉害，你很知道一些神的事情，看错了。我告诉你，今天世界上很多宗教，包括这个你说什么什么这个慈济功德会正言法师，他说这世界上我最佩服的教师就是耶稣啊。他们那个静思语里面马太福音抄过去的，真的好多地方马太福音很像。你看那个慈济静思语，他一直说耶稣是他最好的教师。这样的人他有没有办法信耶稣？没有办法，因为他把他怎么样降级啊？你是神来的做师傅，这是他第一个认知错误。第二，他说他讲因为你所行的什么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信。这叫前面错误面对，因为他真的有神的同在，对不对？也没有其他人能够真的像耶稣这样做，对不对？但是耶稣来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神迹，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最喜欢就是说，哎，你呢，师父嘛，讲一些有道理的话让我听一听，让我觉得修身养性，或者说你又一个神迹奇事嘛。今天要是说感恩节见证会最好，有些人来上来讲啊，我没有孩子，求了十年，一信基督之后马上生了双胞胎，哇，你听得很爽。我告诉你，这种见证通常危险很大，就你回去试了半天，还是半个都没有。结果你就会说，哎，那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OK， 见证啊，他放在什么神迹奇事啊？别人都说会死的，这个癌症，因为你怎么样哦，要又开始读经祷告，进食祷告，结果再过一个礼拜去检查，癌细胞通都没有，感谢赞美主。这也很危险，因为这个人他过不久还是要死，对吧？医好了，就让神的爱孩子，那你会很疑惑，而且到时候真的医好，我告诉你，人就是这样，你开始觉得是医治神的医治的时候，等到后来你又发现说，会不会不是神的医治，搞不好是我吃什么偏方，你会开始这样想，对不对？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是放在所谓的奇神迹，以及只是单单耶稣基督，就有一个就好你要说什么，我来听听讲道。我到教会去，我很喜欢听听讲道。听听讲道，你没有办法真正变成跟随神的人，因为你只是听那个道理而已，那个道理不能真正改变我们。道理不能真正改变，道理要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话，我们从小到大念了多少书，我们早就会飞了，你知道吗？真的可以飞的。你家里念过的书有多少？我那天在家里整理我的书柜的时候，我吓掉，怪我，我还真的念那么多书吗？我孩子在旁边看，我那大女儿她说 ：“Daddy， 你真的每一本都有念过吗？”我说：“大概没有吧。”她拿一本来说：“哎 ，Daddy 有念这个，一看有笔记，那一本，哎呦，我那都吓死，我哪有念那么多书，吓一跳。我们念那么多书，结果最后呢，我们还是两脚在地上，我们没有飞啊，因为我们光只是怎么样，师父道理不会让我们变成真正神的儿女，跟神能够更接近，没有用的。所以尼哥底母像我们在座，包括你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很多人都一样，我们很聪明，很有把握，我们来到耶稣这个人面前，我们欣赏他，就像你今天还愿意来，你还蛮欣赏这个信仰，可能你还蛮欣赏的。你赶快讲，基督徒看起来人都不错，人还蛮好的，听说呢基督徒呢，我的孩子去教会不会变坏，对不对？你说我信那就其次了，孩子让他去上主日学总是好的嘛，学一点做人的道理总是好的嘛。尼哥底母心里有一些很有把握的东西，对他来讲，他有没有学识？有。他有没有社会地位？有。他知道怎么样开拓他更好的人生，他知道，甚至于他甚至都很觉得很清楚，这世界上有一个神，我只要把我的本分，我的人做到忠孝礼义啊，这个当然是老总讲了，对不对？四维八德大概做的都差不多的话，神没有道理不接纳我， 这是他的想法。他讲完这些话，你觉得你假如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反应？但是我要讲这个之前，我再跟各位再确定一下，这个犹太人的拉比是怎么回事。拉比就是大部分长这个样子。 OK， 拉比的特色是什么？其实尼哥底母他本身就是一个拉比。拉比的特色是什么？你知道拉比的特色是什么？不知道。拉比就是大师，就是老师嘛，对不对？在座各位已经当老师当很久，或即将当老师，或者正在当老师，刚刚当老师的请举手。哦，你看你刚刚那个我们的新娘子是虽然她是教育委员，她也是老师，你看她一上来讲都讲不完。我跟你讲，当老师有个最大的缺点，别人都错，他最对。我在大学教书，你知道我在大学教书我最痛苦的事情，最怕的是什么？你问我太太就知道。要是那一天要有那件事情，我都是愁得没出门。你知道什么？啊，大学对吧？开那个系务会议，开那个教授的系务会议，那最麻烦。每个都是教授，每个都是 PhD， 每个都觉得我讲的最对。哦，我都是坐在角落头都这样低低像他这样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对，每个人自己都有一个 reasoning， 你什么事情做什么，我一定有我的道理。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拉比在，我们最对。我讲一个小笑话给各位听，犹太人的拉比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拉比名动一时，很多年轻人要跟他来学他，希望能够继承他衣钵。有个年轻人跑来跟着拉比讲说：“拉比，拉比，请你收我为徒啊！”我就可以继承你大师的这个身份地位，我就一定把你的学说发扬光大。这拉比就说：“好，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要是回答的对，证明你有慧根，我就收你；要是你回答的不对，那就 sorry 了，拜拜，你就回家了。”他说：“好，你尽量问。”他说：“有一个房子，他有一个烟囱，那烟囱里面很黑，就一对兄弟爬上去，哥哥上去，弟弟都上去，下来的时候，一个脸黑，一个脸白，啊，因为一个脸弄黑，一个脸嘛。请问这两个人里面哪一个要去洗脸？”这个题目太简单了吧，对不对？那年轻人就说：“那算当然是脸黑了要洗脸了，对不对？他弄脏了嘛。”错，为什么错？后下来的时候，他你看我，我看你，这个脸黑的看到脸白的，觉得我上去其实脸下来是脸白没事，可是脸白的看到脸黑的，哎呦，爬进去出来，原来脸会这么脏，所以是脸白的人会爬去洗脸，有没有道理？哦，有道理，对不对？哇，这个年轻人一听，果然是大师啊，拉比就是拉比，太有人生哲理。因为我们人就是看别人的表现，我们认为是这样，好东西。他说：“我真的跟对人了。”可是他就抱着他大腿说：“啊，我这题虽然错了，请你再给我一题机会，我一定会答对，我一定要当你的弟子。”拉比说：“好，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啊，这个时候他这个年轻人就很紧张，啊，我视而已听，你赶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哎，拉比是这样讲：“啊，我要出题喽。”还有一个房子呢，有一个烟囱，那烟囱里面很脏，有的兄弟就爬进去。请你一出来之后一个脸黑一个脸白，请问哪一个会去洗脸？这年轻人讲这个时候他脸已经在发青了。这个拉比，我知道你厉害，但是你不需要把我看得这么低啊！你刚刚才跟我讲的，对不对？你重复这个题目，那我就告诉你刚刚跟我讲的，就对。他说：“好啦，你拉比，我不是笨蛋，好不好？我听你这样教的，我知道了，就是脸白的去洗脸。”错。哎呦，那你现在那脸黑的去洗脸？错。也不是脸白，脸不是脸黑，那到底答案是什么？那拉比跟他讲。两个人爬到一个脏的烟囱出来，只有一个脸黑一个脸白，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你连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你都没有问我 question 我，你这样有什么资格当我们学生？所以他还是回去。我举这个例子就给你看，拉比就是永远他是最对的。我们不要笑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还没认识神之前，我们的人生我们都觉得自己最对的。就算是犯再多罪的人，他关在监狱里面去问他，他绝对不会就是说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他真的那么忏悔的话很少了，我相信可能有了，可能是信主了才会这样。你的很多强盗犯人，他最后上刑台的时候，他还认为他很无辜，他很坏，都是我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的把仁义礼智的道理教给我，我的家庭害了我，这社会害了我，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么贫苦的家庭？他全部都是别人错，就怎么样？就他对拉比，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拉比，不要认为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是只是对着尼哥底母讲，也包括跟你我在讲话。好，刚刚我们回，哎，这边是我的吗？不好意思。刚尼哥底母跟耶稣讲到话，尼哥底母先捧他的马屁，拍他的马屁，对不对？你呢，拉比，对不对？你一定是从我们样神来的，你做了这么神多神迹奇事。你想跟他讲到这句话，照我们正常人的话，我们会怎么回答？嗯，你说的对。好，你有什么需要？你只要求智慧的言语，我是拉比，我会告诉你。你只要需要遇到神迹，你哪里背痛腰痛，哪里有帮你摸一摸啊，马上就好，对不对？哎，耶稣他的回答很奇怪，忽然没有道理的蹦了一句什么？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就这样回答他。耶稣是一个很不解风情的人，你这样看，因为他连一句谦让的心说哪里哪里，对我们人家真的大事啊，哪里哪里，对不对？啊，其实心里听得很心花怒放，嘴巴还讲说，哎，不用这样，太客气，心里高兴的要死。耶稣根本他不在乎这些，他看到尼哥底母就知道尼哥底母有个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尼哥底母以为他得到了，尼哥底母以为他知道人生的真谛，但是他其实还没有。尼哥底母享受了社会的地位，他有聪明知识，他也认识神了，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一个信仰。为什么？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见跟进是同样一个字，就你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本来认为，我只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圣经的教导，我进神国就是将来就算神国，他的观念是模模糊糊，他觉得他没有问题的。就在我们世界上来讲，我这个人一生不偷不抢，做这么多好事，这个造桥铺路，我做这么多好事，我怎么可能人家说你这样人要下地狱？怎么可能？你内心下地狱能插入那些人去，绝对不会是我。I'm fine。可是现在耶稣他不讲，不要讲，他说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时候在尼哥底母心里最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我将来要是一死，我一定会到神，一定会把我的这个安排的妥妥当当，因为我这么样崇拜他，我这么样把这个律法各方面我行为非常的好。他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知道在座各位不晓得有没有，你其实你手边你那个工作到现在买很多 401k 的东西，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退休的计划，要是你工作30年，您快要退休，你65岁、67岁、70岁你要退休了，你觉得很有把握，我退休就有那笔钱可以用。忽然你的公司跟你讲说，不好意思，过去前30年公司都没有帮你存这个钱，就是说你本来很有把握的事情其实没有，那就是尼哥底母的感觉。他听到这句话说，可要重生才能晋升的国，这个重生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马上就怎么样？你跟女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你看他本来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智慧聪明都很高，一心里最有把握的事情一旦被他一戳破，其实你还没有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智慧马上退回7岁。你看他讲这个话跟7岁小孩就废话，人当时老了怎么可能再进他妈妈的肚子再生出来，讲这个话跟一个无知的人有什么两样？一个人他最宝贵的事情忽然被人家指出你根本就没有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人马上就退到那个最脆弱的程度。你接下来后面看尼哥底母所有的回答，就是他那时候都是在晃神当中，他没有办法把耶稣的话真正听进去，他太 shock 了。他最有把握的东西居然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耶稣听他看他这样子脑筋不清楚，所以其实耶稣不是在跟他们讲，是跟什么？跟我们后来的人来看这段圣经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什么叫做重生？耶稣就是翻译的，重生进神的国。那什么叫重生？他不知道，所以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水代表什么？洁净。要悔改，圣灵生了我。我告诉你为什么约翰福音3:1-15啊？大部分当然我们荣弟兄讲过，我听过荣弟兄讲的很棒。很多教会的传道人他不太愿意去讲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到现在的确还有一些争议在。
但是我今天讲的就是比较没有争议的部分。OK， 那为什么说我们讲今天这段说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啊？因为这东西你真的要读下去的话，那没完没了。哦，我这花了很长的时间查这个东西，问这个人，问这个人，包括我们的弟兄，今天早上来赶快再打电话给他。这真的有些东西神真的不跟我们讲得到太清楚，但是我们就从耶稣的白话里面，他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这神的国在小弟看，神的国就是天国。有人觉得不一样，但是你先把它接受，就是 kingdom 啊 ，kingdom。这个神的这个国呢，要透过水，就是你要洁净悔改，还有圣灵，才能够让我们能够进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句话好像蛮难懂，其实再简单不过。这句我们中国人的老师傅的传统就能告诉我们，对不对？龙生龙，凤生凤，叉叉的孩子会叉叉，对不对？就不骂他们了，对不对？龙生龙，凤生凤，你说你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去。我常看到一些基督徒啊，很好的基督徒啊，那他们生了孩子，可能离开这个信仰，或可能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信仰，他们就很伤心，就说：“哎呀 ，What's wrong with me？” 是不是我做了一个不好的模范啊？对不对？其实这边讲得很清楚，肉身生的是吗？肉身的，不要认为说在座各位，要是你已经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你生了小孩子就跟你一样 ，automatically 会变成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可能，因为你肉身生出来大概是什么？肉身的、啊，只有从灵生的才是什么？才是灵。任何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他要能够认识神，必须神亲自在圣里面要把他生出来，不是靠我们去怎么样生他。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模范，但是你不要认为好像是因为你的关系他才能够接受神。耶稣又讲得太清楚不过，他说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只要不是从灵生的话，你就没有这个重生的生命。这个时候尼哥底母听了觉得很震撼啊，因为这个东西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是尼哥底母讲不出话来。耶稣实在太体谅人，他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句话跟我们讲的了，你不要以为圣灵里面重生我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各位，你只要是基督徒的话，你已经被圣灵重生了，请你举手。你看你都不敢举手，所以你们觉得很稀奇。我再问一次啊，他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在座各位，你只要是基督徒的话，你知道你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请你举手。你不用怕，你不用怕，你不要以为很稀奇啊。你说我哪有重生过，从来没有重生的感觉，对不对？我重生了，就像有人说，哎，我以前刚到华安基，我以前记得华安基督教有一个很棒的这个团契的名字叫新生命团契，我们在座各位还有很多人都是新生命团契出来，名字取得多好，就是你进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的信仰跟其他信仰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启，而且这全新的开始不是我们去求来的，而是有经过圣灵把我们生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稀奇，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照理讲应该都是这样子。我怎么讲照理讲，我待会跟你讲一下，就是耶稣又解释，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从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有一个什么特色？他不晓得是从哪里来，但是他知道怎么样风的声响。这几年我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听到各式各样的见证，不同的教会。你知道我最怕听到是哪一种的见证？不是那个癌症得救的，那个还好。还是说什么，哎，如果发生车祸啊，其他的车都撞烂，只有他的车都 OK。我听过这个见证，就别人发生什么事情都灾害都临不到他身上，就好像金刚护体这样。有些听，当然我宁愿相信了，但这些都不是给我觉得最麻烦。我告诉你最麻烦，我经过最麻烦的见证。假如说你以后也愿意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我的，给你一个劝告。这样的见证是很有一点危险，而且是跟这一段不太符合的。我把那个见证大概跟你讲一讲。我是学物理的，或者说我是学生物的，我研究了各大中外各种宗教。 我小的时候就涉猎于佛教，禅宗、什么宗、波波宗，讲了很多名字你没听过的，我都略有涉猎。传统宗教道教我也去好好研究，回教我完全了解他们的经典，我看来看去读来读去，总算发现只有基督教，只有耶稣他是真正神的儿子，所以我就信了，我就选择来相信。我告诉你，我听到这个我免得头皮发麻，我冷的从脚上上来。为什么？因为他太清楚他为什么信。我告诉你们，很多弟兄姐妹常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做一下？你那时候到底怎么信？”你要是说：“哎，我不知道。就那时候就觉得还蛮感动的。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圣经一句话在心里。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姐妹哦，他就是对我很关心。我那时候觉得被爱所包围。然后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好像糊里糊涂就信了这样。我告诉你，感谢赞美主，阿门。你不晓得他从哪里来的。”你去旁边分析完结果，我告诉你，分析不是不好，但是分析完最后你要是发现到人生的遭遇跟你分析的结果不一样，你的信心马上动摇。我们每个人到底怎么信的，我们常常都把太多傀儡放在身上，因为我想清楚了所以我信，不是，绝对不是。这边讲得很清楚，风随着意思，这个风在原文里面，但我没读原文，我是看人家解释的，我也不懂原文，我没听过神学，我不知道。这个风呢，他说是什么？就是灵的意思。他这句话就说，圣灵是吹的，谁的意思吹？你的意思吹，我的意思吹？不是，是靠他的意思吹啊。所以现在人家说灵恩派，为什么叫一个派给他？其实他们是比较追求灵恩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叫他派了。他们就是一个想法，他觉得说透过某种方法能够让圣灵在这个时候比较能够发挥他们想要的，不管是圣灵的浸啊，圣灵的什么 whatever， 透过一些方式特别的呼求他就特别来。但不要忘记了是怎么样，灵是谁的，谁的意思，他的意思。你要是一辈子每次听到人家有什么特别属灵见证，就是你每次祷告说主啊，求让这些见证发生在你身上，结果你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告诉你，感谢赞美主了，就表示怎么样？表示怎么样？风随的意思，随灵，他照他的意思来看 ，You are fine, you don't need this。你很好，你不需要这个嘛，对不对？我之前跟一个比较哦，那真的，我就讲这见证什么。我跟他一起去传福音，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认识他，非常爱主的一位弟兄。我跟他去传福音，他路上就开始讲，因为他是一个灵恩派的弟兄，也非常好啊，非常好，他也对圣经非常了解。他沿路上跟我讲，他也很多灵恩的见证啊，包括神怎么样，他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异象，他就讲得非常清楚，就跟启示录里面的一样。哇，我心里那时候刚开始觉得说，哇，你怎么你这么好？你都有这么好的经历，他讲了，他曾经很享受，一个早上他可以祷告四个小时，跪在地上，完全不得觉得累。他后来他说他起来的时候他也不觉得饿，就一看他原来坐在那边祷告了四个小时，我从来没有这个经历。他还跟我去传福音，我主讲哎，哎呦，我跟他我就一路跟，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在想。这奇怪，我怎么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也有一点点的圣灵经历，这跟他完全不能比，我连讲都不敢讲。但是后来一想哦，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啊。我就问他一句，我说那你觉得这些圣神为什么这么恩待你，让你看到这边？他说我发现神给我看到这边，给我最大的改变就让我读得懂圣经。让我更爱神，让我你看，我今天不是跟你出来传福音？感谢赞美主了，有些事情不见得发生在你身上啊，但是你早就都在做，早就都在给，所以你不要认为说神不爱你，神可能非常爱你，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小孩子他长大，他长得好好的，他不用吃补品，你不用一定要给他补品吃，对不对？有时候像我小孩子比较瘦弱，你要给他维他命，他就有时候还不愿意吃。他长得好好，你就不一定要给他维他命强心针啊。风随着意思吹，灵随着他的意思吹，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来的，这是很正常的。就像一个基督徒，我们事实上从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也没什么感觉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感谢赞美主。
标准答案，因为这是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会知道怎么样，风的响声表示那个效果，我们会知道。那现在又来了，很多人说我信主到现在哈、效果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的效果是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大家都不讲，不要以为是稀奇的事了。圣灵在我们身上果效，你只要确定知道的话，好好去读以弗所书。但是我今天只讲三点，我没有时间。三件事情，你可以很确定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假如你是一个接受主悔改、接受主的这个受洗的基督徒，啊，第一，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从灵已经重生了？因为只有在神的光照之下，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认罪悔改。很多基督徒他说，我因为我回想我过去，我怎么样不好不好不好，所以我认真认罪悔改。这句话固然是对，但他忘了前面加了一句话，是因为灵先临到我们。我告诉你，一个人不会说回想过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就哎呦，我觉得以前这样不好，我需要神啊。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从我们的智慧脑筋自发性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因为我告诉你，一个没有受圣灵光照，他想到过去不好的事情 ，forget about it， 我现在 I'm fine right now， 他干嘛去想啊？你们听到很多人又说，哎，你不要再烦恼了，你不用再去想过去。然后这个人就说，哦，那我就可以不用想过去，感觉我这样的很厉害。我们通常想到过去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我们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做？对，我以前为什么打架劫色，我为什么做哪些不好的事情？因为环境是这样子，你会一直告诉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你不可能说回想到过去然后你觉得要认罪悔改，那个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是什么样？圣灵的光照。这一点你要先确定。所以假如你曾经在神面前有悔改认罪，我在这讲那是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照，不要以为自己是良心发现。我前一阵子在节目里面讲，中国人太讲良心，所以就变得很没有良心。我为什么敢这样讲？最近台湾不是食品安全爆发出来吗？对不对？丢脸丢的不得了，都一些大厂。我已经离开台湾二十几年了，我听到有一些朋友他们跟我讲说，我在台湾吃那个东西吃几十年。我告诉你，他几十年前可能没有造假，几十年后为什么开始造假？为什么？靠良心啊，依赖良心做事就是这样子啦。老中喜欢讲良心，为什么？你讲良心就靠经验了，我们就不用去做理性的分析了。我们就想讲这个人丧尽天良，这个人良心给狗吃了。我们什么事情都以良心来做准则，最后就是这样。不管在中国、台湾任何一个地方，有华人文化的地方，依赖良心，最后结局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良心不是绝对标准。良心是比较的标准，对不对？一开始这些商家一开始好好做，那个花生油他就是用花生去压的，他才叫他花生油。现在一查里面一颗花生都没有，全部都是化学调出来。我就不相信他第一天做的时候就一颗花生都没有，没有做的时候第一次花生很多，后来看别人花生没那么多，一样卖一样的钱，赚的钱没比我少，那我干嘛坚持这个？我就只要我的花生比他多一点，我的良心就受到安慰的嘛。因为你吃我的，我说我这个是最好，百分之百，你吃我的总比你吃他的好，所以我不欠你，我不亏欠他，还是能够靠着他良心继续说他自己是良心企业，继续去赚钱。这就叫良心啊。人不能依赖良心啊，人不能依赖良心，人要依赖什么？圣灵，才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在说我们的文化给我们都是太悲伤。我们的良心是怎么样？良心没有信仰的支持，一点都不可靠。你想想看，你第一天上公司，到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第一次拿到你 job 的时候，你心里多存感谢，到公司告诉自己我一定好好干。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现在变成什么样？我问你，人家这样混都可以，我只要混一混还可以拿到最多的钱，就这样就好。这我亲耳听到一个教会的弟兄跟我讲，他已经在他公司几十年了，他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做最少的事情拿最多的钱。哦，你说这样是很有效率，对不对？你看自我安慰出来，是不是？你会给自己一个理由，我这样做没错，这叫做良心。因为我凭良心做，我比什么？我比我同事好啊。 神他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行为，我们认罪悔改不是从良心来，是什么？圣灵的光照。今天你在听再多的道，但是你要是要回到良心来做理性的分析，说啊，我的良心觉得这个讲的对，所以我信或不信，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怎么样认罪悔改，是圣灵的光照。这是第一个功特别，你可以感受到，你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你感受到，因为你开始觉得你的良心变得比以前敏感，认罪悔改，你觉得有些事情过去这样做你觉得 OK， 现在做你觉得很痛苦。圣灵的第二个工作叫什么呀？更新，心思更新而变化。这个啊，我个人是最有经，最我个人觉得这个是真，对我而言，我自己觉得这个是最多的。还没有信主之前，脑筋想的跟现在信主一段时间想的东西真的开始不一样。在座各位，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可以跟我们，我想马欣可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对不对？他怎么样成功成名，怎么样想办法能够尽量爬到最高位啊？那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最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或所有的人都在我们下面最好，人生的最极致的成功，对不对？我以前不遇过，我记得我做过见证嘛，我以前在教会遇到一个弟兄，我很聪明，我问他说，那你人生的愿望是什么？他那时候还没信主，他说我的愿望很简单，我就是想要包二奶。他的愿望也蛮容易实现的，说实在话，今天他说他对二奶有非常大的憧憬。为什么？他成长的环境很苦，他看到那些可以包二奶的大爷，我有一天就跟他们一样，人生的目标，对不对？我想办法，就像你刚来美国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想什么？哎呦，他们有身份，他们有车子，他们有房子，他们有工作，他们敢生小孩，我什么都没有，我都不敢，那个就是我人生的目标。但是你信主之后，不是靠你自己去想，因为你的外在环境可能没有什么大变化。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像刚刚这个新娘子讲的说，有些好的事情真的发生。有时候你信越信，你坏事越多啊。我刚信的时候坏事一堆啊，我就觉得怎么还有人跟我说，就是因为你信了、啊，你信才这样，那魔鬼要特别给你难处。听了真是真把火了，哎，千错万错是我信的原因啊。那这件事因为我不发生在他们身上，发生在我身上，倒霉的要命。但是心思会更新的、啊，你开始想要的东西，或你想望的东西，开始跟以前不一样。这个说不上来的，这个不是说谁给谁给你教育，或者你读了多少圣经就了解，不是，你自然而然会去想一些跟你以前人生目标不太一样，这很特别的变化。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人可以一定可以来这边做见证讲这个。你信主跟不信主最大的差异，不是说哎你以前。这个每次都喝多少酒，现在就滴酒不沾，不是这些东西你可以做到，感谢赞美阿们感谢主、啊。但是假设说你不是这个心思更新的变化，你外在一些所谓不好习惯改掉又怎样？你里面最重要的心思，它没有圣灵没有真正到你里面去更新你的心思，你想的事情是不是不同？想的事情是不是不同？我以前呢、啊？不要说信主，就我以前，你问我太太刚认识我的时候，我那时候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就想说赚很多钱，然后去报仇。因为我是有朋友，我们家是有仇人的 ，OK。那时候是真的觉得说，哦，这想办法要报仇，这些我要怎么样整治他，让他们个个都会后悔。对不对？哎，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成功，他们还写书，还写的。跟人家讲说怎么样，他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谁瞧不起他，为了要让他后来成功的。那我告诉你，我现在看的都很害怕。你还没信主之前看的时候，觉得哇，人生就当这样，男子汉不是、啊？你现在信主之后，你的心思跟叶彪，你会看到这个，他是一个活在永远活在过去的人，他没有看到人生可以有一个更高价值的东西，他看不到。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他越来越谦卑或什么，这个东西好像是他自己去修炼出来，不是？是叫什么？圣灵的更新、啊、你有没有这个东西你很清楚，可能比较微弱，可能比较强，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我都没有变，我信主到今天我都没有变。特别是太太对先生，你不要对他讲这个话，你不要对他讲这个话，因为这个话最伤他，因为他自己就心里就没什么把握了。他自己信主一段时间，他就常常觉得说哎，我是不是，你太太还不正面鼓励他，动不动说你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你还不是这样的，哎呦，他很伤心啊，对不对？ 你怎么坏习惯了没改？是不是臭袜子没事还是都丢在那里？圣经不是说要你疼爱老婆，你都没有做到。你要去想想看，你的先生他现在心里最想望的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东西吗？假如已经不一样，他开始想一些你觉得比较有人生意义，比较在活在神旨意里面，那我告诉你，那就是圣灵在他心里做了工作，他心里心思更新而变化。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多稀奇的事情，这是耶稣基督再三告诉我们，不要以为稀奇，这事情一定会发生。再来，圣灵怎么样？他在指教我。你以前做什么坏事，心里会讲说，好，运气好，做了没被抓到，对不对？圣灵是用很微小的声音，他不会跟你变啦、啊。我不要以为圣灵指教我哈，你开车要去见你的小三，藕断丝连啊，开到一半，神啊，你只要不喜悦这件事情，你就亲自来阻拦吧，让我撞车吧。神他管你这个事情，你要去就去吧。我已经在给你心里有微小的声音提醒你，这样不好。你既然觉得不好，那你干嘛要去？人就是觉得你要指教 ，no， 圣灵是用非微小的声音，他不会强夺我们的心智。圣灵是很轻很轻的声音来提醒我，我们要变得比较敏锐。但是有没有指教？当然有啊，当然有。我每次想到这一点，我也很感谢主。以前我常常讲一讲，跟什么朋友讲黄话就算了。我不知道你们跟我一样经历，以前就噼里啪啦讲完话就算，现在讲完话回去或者停或者开车的时候，忽然会有一个声音，那个绝对不是你心里的声音。当然，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像你的声音，但他不是你。老实讲，你心里的声音是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我I'm serious，你在心里跟你讲话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你的 voice，someone's voice， 还是电视剧某某男明星的那个 voice？到底是他们真的是会跟你讲话，就你刚刚那样子不太好，你应该怎样讲？哎 ，I experienced 过，我相信你没有，你不要以为那个就是因为，哎呀，我现在成熟了，圆滑了，我自己知道。No， 人不是那么会自省的动物，人不是，那是从圣灵来的指教。我只举这三点，任何一个在座各位，你已经是基督徒，你还常常觉得说。哎呀，他们都是讲什么圣灵，好像只要一定要像灵恩派那样才是圣灵。圣灵其实很明显的在我们心里已经在更新我们，已经改变我。耶稣说：“你不要以为稀奇，虽然我们觉得搞不清楚是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果效。”对于你还没有信主的人，我可以跟你这么说：我们今天感恩节，我们最大的感恩什么？圣灵的同住。你知道这个差别，把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上其他宗教通通都分开了。其他信仰你去好好拜，他也会帮你啊，邪灵有能力可以帮你啊，知道吗？不要以为只是说有些好事情发生，他有那个能力的。据说好莱坞一些明星他们会成功成名，背后都有在拜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啊。不要好莱坞的，亚洲也是一样，邪灵他可以让你成功成名的，一定有办法。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呀？神他既然自己来跟我们住，而且他重生了我们。你跟林母又在问怎么样？整天有这样事，智力还维持在七岁，我想你大概已经超过七岁了啊。耶稣就说：“你是以色列先生啊，你有聪明智慧啊，你还装作不明白吗？”我告诉你，人有的时候就是故意要装作听不懂。Agree with me？ 对不对？人喜欢假的东西，不喜欢真的东西。Agree with me？ 啊，还不相信啊？人喜欢假的，不喜欢听真的。人要是喜欢真的，那整形诊所没有一间开得下去啊。整形诊所生意为什么好？不管男的女的，不要以为只有男的，女的也喜欢假的，男的女的都一样，去整形就好了，整容就好了，假的无所谓啊，对不对？你看现在包括食品，大家都喜欢百分之百，你自己去看看，这个东西假如真的百分之百，像他讲纯天然，怎么可能会卖这个价钱？不可能的事情啊！你愿不愿意去想这个东西真正的真相？不知道啊，他说百分之百啊，买。出事的时候在骂他，哎呦，你们很没良心！你逼他这么没良心的，他真的要做好东西那么贵，你又骂他这种东西太贵，没有人买。我们不是中国的厂家，不是骂 Apple 吗？你价钱给我压那么低，沃尔玛价钱给我压那么低，我们东西做出来不好，你在嫌说中国货烂。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是自己在做这个事情吗？我们喜欢假的，假的，你告诉我这个事情吃这个会好，吃这个好，好，我就接受了。我们不喜欢真的东西，那不要去怪商家 ，OK？ 他要赚钱嘛，错是错在什么？我们啊，我们就像以色列的先生一样。我不喜欢明白真正的事情，你跟我讲了这么多，我不愿意想要明白，不想明白。
我说今天有点像长颈班嘛，我快一点 ，OK？ 所以他现在，尼哥这个耶稣就告诉一段圣经的经文，我就不特别念了。他为什么可以责备尼哥底母？因为在以西结书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要赐给你一个新心，把心灵放在你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灵放在里面。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新鲜事情，居然这个尼哥底母一副这么无辜的样子，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好多有关神的道理早就在我们的心门里，我们装作不知道。这是耶稣要说，你是以色列先生，你有学问有地位的，你为什么还不愿意面对这个事情？我们来念一下提多书的三章五到七节一下 ，OK？ 请他便救了我，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面，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过后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义。信、重生、圣灵，这是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不要去给它剪断，这一次一起来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that's fine， 但是你已经看到它的果效。圣灵让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这救恩，这个完过程就已经做完。最后耶稣又在特别讲，我实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见证。讲了老半天，跟着尼哥底母来的这些，他还是说不要，我听不太懂你讲的话。所以他说我跟你们做什么见证？耶稣在约翰福音前面的部分，耶稣受洗，耶稣受洗怎么样？圣灵如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这件事情是有见证人的，在座他们也有他的彼得、约翰，他们都亲眼见证这件事情。他告诉他们，我们见过，我们也跟你做见证，你们却不领受。所以一样，这些事情活生生在眼前。尼哥底母他就是躲，他就是避。为什么？因为跟他的传统、跟他原来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人只要靠自己的努力，我把律法该守的守住，我就应该得到这一切。但是耶稣说不是，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人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耶稣再强调，现在我跟你讲话，现在跟你讲话的事情是从神来的，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接下来耶稣最后一句话他就讲这样，最后两句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时候各位要是基督徒的话，读过这段历史，那我稍微讲一段。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一直 complain， 一直抱怨，啊，干嘛把我们拖出来，我们在埃及好好的，对不对？我们也常常喜欢这样，对不对？很喜欢抱怨，抱怨到一个程度，神容许在火蛇跑到里面来咬了很多人，咬了会死。那就这个时候摩西来求了，该怎么办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至少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着蛇，一看这个蛇就必活了。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就怎样。这是一个在旧约里面很有名的故事，很多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不太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不太了解？因为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被蛇咬的话，最好的医治办法是什么啊？给他医药嘛，来，把蛇杀掉，对不对？他就从头到尾没有讲说把那个蛇怎么样处理那些蛇，他反而是做了一条什么铜蛇，而且为什么要做一个铜蛇？咬你的是蛇，又要做一只铜蛇，不是在故意在闹你吗？我就是被蛇咬，你还给我弄一个蛇，就像一个人做得癌症，就像医生跟我说，哎，你看这都是癌症的体液，你看一看就会好，你不是气死？你被蛇咬，他还做一只铜蛇给你。当然我们在铜蛇，那当然这个董姐经人说什么是铜蛇？蛇是怎么样？
罪人的样式嘛，对不对？铜是纯直的嘛，所以铜蛇举起来就像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纯的，他像那个铜一样没有犯罪，但他取了什么罪人的样式出来，所以这个铜蛇，铜蛇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我说今天我们在座各位都看过这个图吧，看过这个标志吧，我想这个 马心你们一定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啊，这是什么什么组织的？WHO， WHO 世界卫生组织。你看他为什么挂一条蛇，就是摩西那条蛇。蛇，铜蛇代表什么？医治啊！你被蛇咬，神要解决这件事情，他不是说哎来我给你解药，对不对？那是中国的武打片最喜欢这样，每个人都会用，用完符说哎解药在此。这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的文化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们就放毒人，然后就是哎解药在此，奇怪，你中毒为什么一定要弄解药？你毒不是要杀人吗？为什么一定要在想解药呢？对不对？万一自己吃到那怎么待着？很多都这样，很多毒，他是既然要毒就毒到你死，我干嘛要解药？哎，我们都有解药。这其实都是我以前读到，就真的想，神他可以解救被火蛇咬的方法很多，可以给解药，可以给又可以怎么样，很多种办法。为什么他会用说一个铜蛇，然后你一望他，你一看他，你就活了？还不是一望他伤口就好了？不是哦，他说一望他就活了，这很奇怪的意思哦。那我们仔细看，这里面有四个意思吧。我这个讲完就结束了。也是，这其实他这个望铜蛇得救，就是讲到我们得救的四件很重要的步骤。你今天要是来到教会听福音一段时间，你还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能够接受这个信仰，那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以下四：第一，一个被蛇咬的人能够得到医治，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被蛇咬。你被蛇咬，你都无觉无感啊。你还咬，还咬在你的脖子上，你都不知道，你还带着那个蛇走来走去，真的，真的，真的，你看这些，有人犯了罪，他就说哪有，哪有，我很好啊 ，I'm fine， 或者他说你看，那又怎么样？反正他也有，我被蛇咬，他也被蛇咬，大家咬一咬，要死大家一起死。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严重性，知道自己犯罪是第一件事情。自我认知，你知道这件事情不对，应该不应该是这样，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而且知道被蛇咬一定会怎么样？不死啊！不然你说啊咬啊咬了，大家都被咬了，就痛一下就好。不是，火蛇咬是会死。人有一个审判，审判要是过不去，就会进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不是讲这个肉身死不死？你要知道犯罪的结局就是怎么样？死亡跟灭亡。你只要没有回到神的面前。第三件要知道的事情。你不能用狗皮膏药啊，被蛇咬，好，我知道，我也知道会死。人家说到那边仰望铜蛇就可以得救，不去。我家祖传狗皮膏药，你知道吗？一直贴满全身，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还是一样。这叫做知道，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没有别招啊。有别招的话，那神就说啊、那我给你聪明智慧，你自己去找别招。他干嘛还要拿一个特别方法说铜蛇？就是耶稣基督一仰望他，你就怎么样？被活了，所以最后一件事情，你要相信神的话，照着做。你可以听完了也觉得很有道理，然后人家说铜蛇就在那边，请你去仰望他一下，看别人，就是人，就是人。最后结论，耶稣讲完那些话，永生真的要给我，所以约翰写下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圣经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读完的人，假如跟尼哥底母那个时候，其实尼哥底母后来是信主，唐经有说他信主，这是后来是信主，因为他还曾经帮耶稣基督讲话，你知道看福音书，他是后来是信。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一章第一节到十五节，你要是看完，你心里想的还是认为说我要怎么样做？然后才能够赢到这个神给我的这个圣灵，其实不是。神其实很愿意他的灵要赐给我们，重点是我们要能够接受他。就像那个铜蛇，你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你也知道一切，你要愿意去仰望他。他说一望他就怎么样活了？什么叫做就活了？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不是再去修你那个旧的生命，修不好了，你已经被蛇咬了嘛。你再怎么样修疤在不在？在，神要给你一个更好的，叫做他自己给你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个圣灵重新生给你的生命，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全新的，干干净净的，跟我们原来的旧的这个人没有关系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最后我用这段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日子来到。这是我对我们基督徒的劝勉。我们最常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比如说情绪就很多事情就会觉得我们怎么还在这个光景里面。但是我们每次这样一想，忘记了这个时候神是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叫圣灵怎么样担忧啊，你怎么还在为这个事情，你怎么还在怀疑神没有跟我们同在，你怎么还在怀疑神，神不但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还是继续犯罪担忧之外，神也很担忧我们，明明他就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忽视他的存在。神更担忧我们没有过一个感恩的生命，因为我每次感恩就能够提醒自己神的灵在里面，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我问你们，你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吗？答案是Yes, 啊，不要太担心，不要太担心，这是真的。还有，我希望在座各位，你只要是福音朋友的话，我再次讲，我们今天为什么感恩节要来谈这个题目？我想，任何一个基督徒今天都可以告诉你一个最大的结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我们感恩因为神住在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也是一个特别的福分。因为这个跟世界上的宗教不一样，不管好事坏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为什么还有感恩的能力？不是我们含着泪往肚里吞，不是，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还知道感恩。我们最后来唱这首福音的歌曲，来，我们来唱这首宝贵十字架。耶稣基督就钉在十字架上，就像那个铜蛇一样，就像摩西时代那个铜蛇一样。天父，谢谢你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聚集到你面前，聚集在满国教会里面。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心里就像尼哥底母一样，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本来我们心里的所求所想跟你要赐给我们的真的是决然的不同，因为你看到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世界上怎么样改能够变得更好，不是怎么样生活能够变得更顺遂，而是你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我们的旧人已过，你没有办法再做什么恢复，就过去的事情你可以掩面不看，因为你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就像我们被蛇咬了，仰望铜蛇的时候，一望就活，一仰望你就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只要是你的儿女呢，我们今天在感恩的季节，我们为这个事情真的是感恩，太感谢你，因为你没有看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你也没有看我们原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是污秽的，是高尚的，是有智慧的，是愚笨的，你都不管，你只要我们一仰望你，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圣灵今天就临到我们，临到你，临到我，让我们心里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需要悔改，我们原是罪人，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把我们过去现在甚至未来有可能做的一些不讨喜悦的事情，我们自己一点办法，就我们就把这个仰望你是我们这个生命来到里面重生，我们靠我们的肉身怎么样生都生不出好的，只有从你那边来的圣灵能够重新生活。我现在问你，你只要愿意在今天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你愿意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也让他成为你一生的主，引领你走在这世上的道路。如果你愿意，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被火蛇咬了，那一些愿意仰望这个火蛇就得医治就得活的，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手放在你的心门上，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门上面。阿们阿们阿们，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担心，你不要认为这些事情是怎么样的稀奇，不这么稀奇，神在今天你愿意接受他，他就要给我们重生，要重新生我们。我再问一次，你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得到神我儿女的名分，请你把手放在你的胸口上面，请你把手放在你的胸口上。阿们。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照圣灵的意思。我们相信耶稣透过圣灵，现在在每个人心里都在做工。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以自己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圣灵的同在？他常常发出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还是偏心己意、背景强项？我们没有让我们里面的圣灵让他做主，常常让他担忧。如果你也愿意跟孩子一样，跟我一样，我们愿意再次来到神面前来，求神再次的洁净我们，求他的灵再次复兴我们。请你也把手放在你的心门上面，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让我们的感恩节不是只是流于我们只是在讲到底数出来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事在我们身上，我们单单会的因为圣灵跟我们同出来感谢。我现在先为我们刚刚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其他的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也跟着一起来祷告，我一句你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
谢谢
没有忘记我，在这个感恩的季节，让我有机会来到你面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认罪悔改，转向你的面前，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也成为人生永远的引导。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复活，担去我们所有的罪。我可以守节心敬地来到你面前，给我一个新的重生的生命，让我有永生的盼望，让我能够走这条永生的路，永远与我同在。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也跟弟兄姐妹，我们同样是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你也可以自己，你自己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开口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求你，真的是在这感恩季节里面，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加倍的动工，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我们生活上面我们悖逆的事情，我们心里真的是远离你的事情。主啊，就求你真的是能常常来提醒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是顺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把在座各位包括孩子自己我们的家庭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我们表面上看我们日子好像都过得还可以都不错，但是你知道，你光照我们的心，你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真正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合你的心意。主啊，你就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把身体上的一些劳苦重担，主，我们虽然还是有，但是我们能够轻看他们。主，我们谢谢你一直以来一直加添力量给所有你的儿女们，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或有人在痛苦当中，或有人在逼迫当中，但是你从来没有一天一刻 离开他们也会离开我们，因为你不舍弃我们，你没有轻看我们，我们原来是不值得你来拯救的，我们原来是污秽不堪的，但是你还愿意住在我们里面。我相信你也跟我们在一起，你可能比我们还难受，但是你愿意跟我们待在一起。我们单单为这个，在感恩的日子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没有嫌弃我们，舍弃我们。我们献上无比的祷告，我们希望你的国尽快的来临在这世界上。只要人愿意归向你，就像当时的铜蛇被挂起来的时候，让所有归向你的人马上得到医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